美韩展开联合军演，朝鲜威胁将发动统一圣战。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最新辩论，对枪支管制立场分歧。中国财政官员说，政府债务并不高，还有持续扩大空间。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3月7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就在中国召开两会之际，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在中国和海外流传。公开信从何而来，内容又是怎么说的，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在38妇女节前夕，中国当局持续骚扰女权五姐妹，我们要听听相关人士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有哪些头条消息。朝鲜方面对于韩国与美国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发出了威胁，表示要进入总攻态势，全面来应对美国和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挑衅。与此同时，美韩的联合军演关键决断还有要因也在今天正式展开。那么这次呢，预计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军演，将要持续到4月30号。稍后我们将为您做更多详尽的报道。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国大选方面，星期天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还有桑德斯在密西根州的城镇弗林特举行了一场辩论，他们都期待在大选中来挑战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那么在谈到经济问题时，桑德斯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些灾难性的贸易协定，以及与中国实行贸易正常化。桑德斯认为这些做法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两位总统参选人被问到如何来应对美国不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问题，两位参选人都主张扩大和改进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不过呢，在枪支制造商是否应该为枪击事件来负责的问题上，两人却是持有不同的看法。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与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星期一在人大政协两会上说，中国扩大赤字支出以防止经济下滑，并且支持调整经济的努力。楼继伟说，国家财政赤字从去年占 GDP 的 2.3% 上升到了今年的 3%， 这符合中央放慢经济增长、保持更持续增长的规划。楼继伟表示呢，中国仍然有举债的空间。不过呢，在经济增速放缓时，需要地方政府代偿的比例可能会扩大，这一方面需要进行控制。在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引发了全球担忧的时刻，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会引发更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在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也有同样的担忧，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来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刚刚发表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说，在中国的经济放缓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日益受到国内政治不稳定这一风险的驱使。这份报告由该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以及亚洲集团的主席兼行政总裁坎贝尔共同撰写。报告说，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向来是共产党维持合法性的两大支柱，随着经济放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日益仰赖后者。他们认为，为了保护他的地位，习近平很可能通过激发和加剧民族主义来补偿经济放缓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伤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报告认为，为了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习近平可能会加大个人崇拜，更加严厉地打压不同意见，并更加大胆地对那些反对他的精英阶层展开反腐运动。对外，习近平可能会引起与邻国的争端，并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以转移公众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美国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 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对这份报告的看法表示认同。
这是正确的。在历史上，当一个政权有合法性的问题，而又没有让民众表达其不满的民主和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些政权往往会诉诸民族主义，这是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运动民众，对付这个敌人，使大家不注意到国内问题的途径。普京正在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当局也在这样做。
美国安全政策中心负责政策与项目的高级副总裁弗莱茨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导致他们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
这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必须对付不稳定的问题。当经济增长低于一定的速度，6%或者5.5%，它有引发国内不稳定的风险。
在中国采取日益强势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霍尔姆斯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对情况实事求是，而不是为之找借口。第二，如果他们挑衅，我们要以牙还牙，不要接受他们的挑衅。
安全政策中心的弗莱茨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应该向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派遣军队，向中国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欺负我们的盟友。
美国必须划定他能够容忍的红线在哪里，在南中国海就是一个例子。在向韩国和日本部署导弹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定地说，我们会这样做。这不是要威胁你，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建议，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维持在亚太部署至少60%的海军和空军力量的承诺。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美国媒体援引军方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天，美国海军向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两艘驱逐舰和两艘巡洋舰。另外，住在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也正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VOA 是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一年一度的北京政治大戏，全国两会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那么就在会议召开的前夕呢，中国的著名地产商、中共的党员任志强遭到了微博封号，并且受到中国官媒的猛烈批判。在这种言论收紧的氛围下，对正在进行的两会有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 VOA 卫视为您邀请到的是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来谈谈他对今年两会还有一些相关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陈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你们好。
是陈先生，我们知道今年两会很多人说氛围更加的紧张，在不能妄议中央这样的一个气氛下，您觉得今年的两会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今年的两会成果应该还是会有的，因为今年两会的这个核心的任务呢，还是讨论经济和经济政策。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来说经济上确实遭遇了一些这个不小的困难。那么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会硬着陆。那么在这一次人大会上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就我接触的人大代表，对于中国的经济非常的关心。那么在经济管理上、政策上，很多代表还是敢于去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的。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倒不会说因为受到任志强的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就什么话都不敢说。那么在政治上，在这个法律上，在其他公共政策上，其实也还是有一些这个代表或委员也说了话。你比如说这个律师朱征夫，他是全国政协委员，那么他就在这种这个环境下，他还是勇敢地提出了9条建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要因为任志强一个人的这么一个事件，就是认为说这个整个中国的人大政协就没有人敢说话，这个还确实不能这么去否定。
是，那么陈先生，您刚刚提到朱征夫先生提的9点建议，稍后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这一方面的问题。不过继续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有关经济的议题，您似乎对这次两会对经济方面呢 持这个非常肯定而且乐观的一个态度。刚刚我们看到在新闻里面，财政部长楼继伟特别针对这个中国的债务提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的债务其实不算高，政府的负债不高，仍然有一些成长的空间。那么您对于这个当前中国经济，我们知道不久前这个穆迪投资公司呢还曾经把中国的这个展望程度从稳定下调到负面，面对国际间这样的一个负面形象，您认为中国经济还有乐观的空间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好，我还是对于中国的经济表示一个谨慎的乐观。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就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多年当中啊，已经不止一次遭遇了一些这个风险或者是一些波折，但是呢，最终还是这个算是比较成功的走出了困难，尤其是这个几万亿的一个投资，那么它的这种拉动作用呢是非常明显的。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我觉得它确实面临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这个生产的萎缩，有效供给的不足，失业的这个上升啊等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制造业上啊，有很多企业大规模的倒闭，那么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这种难度增加，这些确实都是一些严重的问题。不过我还是相信呢，第一点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它在这方面说，政府还是在承担一个比较有效的管理者的角色。你像中国它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赤字财政呢？实际上就体现了中国它利用自己这种中央集权的一些制度，能够去集中一些财力啊，往自己这种高效的投资方向去走。那么现在也在进行供给侧的改革，我认为这个改革呢可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些阵痛，但是呢中国的经济可能目前来说就像一个孕妇在临产前的这种疼痛，如果能够挺过这一关的话，可能还是会迎来光明。因为中国经济它的基本面也还是不错的。另外来说，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基数，有这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摆在这里，那么像这些东西呢都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经济体无法比拟的。那么从这个经济的管理的效能来看，我确实还是持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当然中国的经济并不是说这个现在值得非常的乐观，特别是在金融这些虚拟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在金融的管理的人才方面是非常匮乏的，那么它的管理的技术还加上一些这个腐败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未来就是说金融方面房地产方面确实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是从总体上这种基本面，比如说制造业啊，这个消费者群体的这种消费市场来说，我还是持一个乐观态度。
是，那么陈先生，继续我们就回头来看看您刚刚提到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这次会议上呢，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啊。那么其中很有意思，我们注意到特别针对所谓的嫌疑人在电视认罪这样的一种状况，他认为这是有违法治精神的。您对于朱征夫所提的这几项建议案，您是怎么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敢勇于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言呢？
首先我非常赞同朱征夫委员、朱征夫律师提出的这么一个建议。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人啊，不少的人在央视的这个画面当中来认罪，最著名的像薛蛮子这样的人。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最终有罪，是不是有罪，应该由根据法院最终有效的生效的司法判决来认定。在法院的司法判决生效之前，那么都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甚至法律明确规定只要推定一个人是无罪的。那么在一个人没有接受有效的司法判决之前就让他跑到电视上去认罪，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未审先定，是一种这个媒体来强奸司法，是一种这个媒体对于司法的干预，这样一种情况完全违背了中国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无罪推定的原则。所以呢，我认为朱征夫委员在这个提案当中是恰中肯庆，抓住了当前中国刑事司法当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赞同他这个提议。那么像这么一个提案，他能够提出来确实难能可贵，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来说中国的言论确实空间有收窄的这么一个倾向，在这种局面下他能够继续提出这么敏感的问题，这么大胆的提出来，确实体现了一个法律人的这种职责，体现了一个政协委员应该有的风范。
是，陈先生，继续我们谈到，我们看到今天中纪委呢也发布了报告，特别提到中纪委的调查不能够代表司法的审查。您对于中纪委所提的这份报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报告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纪委从十八大以来，他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一个党员、一个干部是不是这个最终有问题，首先是用纪律来衡量啊。如果违反了纪律之后，再用法律来衡量。而过去的反腐败是一个人违反了纪律，往往发现就已经是重要的违法了。所以我们看这种改革之后，你比如说最近像四川省的省长魏宏，那么他虽然是严重违纪，但是最终呢他只是被降级，那没有去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还不是一个罪犯。这就说明这种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还是发挥了作用。那么把纪律挺在前面，使纪律审查不能代替司法审查，这么一个理念从司法上也是正确的。因为过去来说呢，实际上纪律的审查就有代替这个司法定论的一个趋势。一个干部、一个党员往往被纪委抓了之后，基本上就不能逃脱这个刑事审判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未来来说，如果说把纪律挺在前面，哪怕是一个小的违纪，也可以把它这个调查处理。那么这样就避免了这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这样一种腐败的趋势。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呢，是确实符合法治的原则，也符合这种纪律检查本身的性质。我希望未来就是更多的党员干部能够在纪律方面，就是前面涉及到这个警戒线，或者是涉及到红线，突破了这道红线之后，后面再有法律的红线在等着他。这样的话能够避免一些干部啊，就是连法律底线、连这个纪律底线一道就践踏。所以呢，我非常赞同这么一个说法。
是陈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当然也是很多观众朋友很关注的，就是两会谈的两会的议题，当然有很多的乐观，有很多的期待，但是在两会结束之后，这些在会议当中所进行的讨论或提出的报告能够落实的又有多少呢？
就我们对于过去中国这种政治上的这种观察的经验来看啊，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好，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议案，很多的时候还是被重视起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最终能够去完全是不是如愿，就是按照这个委员或代表的意见去处理呢，这个就不好说。因为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一个代表他虽然提了一个建议，也不等于他这个建议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最终是不是按照他的建议来行事，可能在决策者环节，在政府的这种改革的政策的改革环节，还是要综合考虑。那么我相信，比如说像朱征峰委员所提的这种避免央视认罪这样的一些东西，慢慢的还是会减少的，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认识到他的不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委员代表，第一是要讲真话，第二是要充分的调查研究，讲一些实在的有用的话，越实在越有用，才越有这个落实的空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陈坚仁先生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谢谢您。美国之音的北京记者站呢，也将持续来为您报道两会的最新消息还有相关的反应，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我们的电视节目。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呢，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消息，就在一年前的今天，五位年轻的中国女权运动家，他们因为发起要在三八妇女节当天发起一场反骚扰的活动，结果呢，分别的在广州、杭州还有北京各地被当地的警方给带走。那么随后呢，也以寻衅滋事等罪名将他们进行了刑事拘留。后来在全球的抗议声中，当局虽然释放了他们，但是对他们的骚扰还有打压没有间断。时隔一年了，五姐妹的近况是如何？女权五姐妹事件带来了哪些冲击和影响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五姐妹之一的武蓉蓉，她的辩护律师吕周斌吕律师来谈谈相关的情况。吕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哎，您好，您听到吗？
听得到，非常清楚，非常感谢您。我们知道五姐妹她们虽然被释放了，但是案子一直到一年后还没有被撤销，而且传出这两天又有公安约谈了她们，还有代表律师，跟我们谈谈最新情况如何？
最新情况呢，我也是跟你一样，我也是看到了那个网络上的消息，就是关于武蓉蓉被约谈的事情，但具体细节呢，我不是太清楚。
嗯哼，那您本人有被约谈吗？
没有。
嗯哼。是，那其他五位或其他五位的辩护律师，您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吗？
我不好意思，我不是太了解。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知道女权五姐妹的事件到现在已经届满一周年了。这场事件呢，可以说激起了全球的抗议浪潮。我们知道在去年，包括了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副总统拜登、欧盟，许许多多国家都相继的表态，那么来声援女权五姐妹。跟我们谈谈女权五姐妹事件，它到底激发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很多人说它改写了中国历史，您的看法呢？
我是认为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警察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首先他是蓄意制造了一个冤假的错案，因为本身以前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公益性的活动，它是主张男女平权，主张不得歧视女性，不得性别歧视，就是这两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主张。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荒谬，为什么警察要打压他们？那么这个案子目前呢，就是女权五位女权那个姐妹处于那个取保候审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目前还是犯罪嫌疑人。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要及时的撤销这个案子，不要再让犯罪嫌疑人这个阴影笼罩在这几个倡导公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女孩身上。这是我要说的。
是刘律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也很想了解，就我们了解现在中国，我们刚刚您也听到了北京两会正在召开，那么五位这个律师的这个他们辩护律师呢，也曾经发函致函给两会，希望当局能够详细来调查这整个事件。那么针对这一起这个可以说是发出的这个联名信，目前有什么样的进展？那么最后跟我们谈谈，您也提到了目前五姐妹的案子仍然没有撤销，他们仍然是属于犯罪嫌疑人。作为辩护律师，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做呢？
目前我们律师的空间很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撰写相关的法律文书，寄给比如说公安局，寄给检察院，希望他们能够督促海淀区警方把这个案子呢撤销，给五位优秀的女孩恢复名誉，或者说去掉他们头上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阴影，给他们清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不想做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吕周斌吕律师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关注女权五姐妹，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同时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输入关键字女权五姐妹。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止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杨梅主席，
就在中国召开两会之际呢，在中国还有部分的海外媒体最近刊登了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那么这封作者署名为忠诚共产党员的文章，文章中批评习近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危机。中国媒体虽然紧急地删除了文章，但是公开信从何而来？在两会期间的流传，它又有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刊登这篇公开信的参与网的主编，他同时也是海外网刊《民主中国》的主编蔡楚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蔡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观众好。
蔡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啊，这封公开信里面到底是怎么说。他批评习近平，首先是在政治上，他说他将权力抓到自己的手中，让李克强等人的职权受到了影响。另外呢，在处理港澳台的问题上呢，他说习近平没有遵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导致了台湾的民进党取得政权，香港独立势力抬头。另外在思想文化上呢，文章批评强调媒体信党，不许妄议中央， 搞的是一言堂。另外他也说，习近平推行高压反腐却没有配套措施，这加剧了党内的权力斗争。跟我们谈谈您对这封公开信所提的批评您怎么看，那么参与网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封公开信的呢？
这样的，这个参与网是在北京时间3月4号上午7点左右，我们从编辑部的常用信箱和我私人的信箱里面收到了这个投稿。来稿没有提供作者，只是注明了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看法呢，就是这封公开信很多观点都符合事实，写作者也很有勇气，但是呢他只是反映了中国国内的旧党派的观点。参与网站只是秉承新闻自由的宗旨发出了这篇报道，并不代表参与网的观点。由于这封信公开信快速的扩展到中国国内，引起了反响。到昨天晚上为止，参与网两次受到合客的清理后台，并进行了 DDoS 的攻击。直到现在，参与网还不能浏览。
是。那么蔡先生继续再来跟我们谈谈，您说除了参与网遭到了黑客的攻击，我们看到就在中国呢也有一个媒体刊登了这封公开信，这看起来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啊。我们来看看现在在荧幕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它放上镜头。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是由新疆政府还有阿里巴巴集团所投资的在中国的无界新闻，他们在3月4号也刊登了这个要习近平下台公开信的网络截图。那么现在呢，这个网站它曾经一度关闭，在重启之后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那么就有媒体报道，这很有可能无界新闻不想刊登，这是黑客所刊登的，您的看法？
对，这个有黑客所为是无界新闻的说法啊。这个是指黑客从无界新闻发出了这篇文章，不是指文章是黑客写。
嗯哼。
有报道将黑客所为指向博讯，我们感到不是博讯，或者是那个北风做的，也不是黑客写的文章，而是来自中国国内旧党派的投稿。
所以您确确实实相信这确实是来自中国内部人士所写的？
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要有很高的手段才能在这种这个无界新闻这种大的中宣媒体上打入进去。你不是党内的党内的反对派，或者是党内的旧党派，他就没有这种手段能够进入这个无界新闻。
是蔡先生，我们最后还有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想请您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两会在今天也进入了第二个星期的议程了，刚刚我们也有相当多的讨论，您可能也听到了。我们看到在不得妄议中央这样的压力之下，很多的西方媒体都报道了今年两会的气氛好像有些转变了，大部分的代表都不愿意多言，甚至有人说习近平现在在领导中国向左转，要来回归毛泽东时代，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这样的，由于这个中共集权制度的不透明，今年两会的气氛是否转变，代表是不是愿意多元，都还在观察啊。但是习近平最近的一系列个人崇拜的动作，已经导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敢多言。这个另外就是说是否回归毛泽东时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最近的报道非常多，有的还认为习近平正领导中国回归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也有认为习近平集权是为了民主转型的。但是我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实行的是高压管制，中国社会正经历一次大的倒退，应当指出习近平强调的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民族性都比毛泽东多，他实行的就是一种新的集权统治。我们今后必须警惕中共言行不一的技巧的政治手段， 还有就是无论习近平实行新集权统治还是回归到毛泽东时代，都是也历史潮流而动，已经严重损害到中国国内的民生权利，同时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了威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参与网的主编蔡楚先生在今天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五人又有一人返回了香港，记者海燕将有最新进展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引发国际关注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在书店总经理吕波3月4号返港之后，业务经理张志平也在星期天返回了香港，并且与警方见面。张志平同样的，他表示他不需要港府或警方来提供协助，并且要求香港警方就失踪案来销案。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中文部的香港记者海燕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我们知道啊，这个香港警方说其实他们也要等到这个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还有股东李波回到香港之后才会一并的来考虑销案啊。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铜锣湾的这个失踪人员事件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对，香港警方呢3月6号的中午发布一个新闻稿，说当天的早上，也就是星期天的早上8点多呢，这个铜锣湾书店的业务经理张志平从罗湖口岸过关，但事先呢香港警方已经得知消息说他要返回香港，所以呢派人在罗湖口岸呢等候他，并进行这个见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张志平呢要求警方呢对他的这个失踪案呢销案，但是呢拒绝向警方提供任何的口供，称这个他不希望港府或者警方呢提供任何的协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香港警方这个决定说因为近日很可能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长林荣基呢也会返回香港，而且警方目前呢仍在调查这个李波本人的这个事件，所以呢他们准备在这些人全部回港以后呢再进一步的跟进这个案件，然后再一并的考虑是否这个销案。外界呢评论说这个目前呢比如说吕波、张志平还有可能最近几天这个林荣基能够返回香港呢，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在这个铜锣湾书店桂民海这个所谓非法经营罪的这个案件中呢扮演的角色比较轻，而且三人都上电视被这个认罪表示悔改，所以呢他们这个回来呢也相信呢他们是答应了一定的条件，比如说这个答应回到香港以后呢保持低调不公开露面，或者是绝不会向这个外界透露他们被抓的这个细节情况。
是海燕，那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外界最关注的李波，针对李波有没有什么最新状况传出呢？
对李波呢，这个香港警方日前也表示呢他们在29号派这个官员呢前往内地的一个宾馆，他们并且说这个宾馆不在广东，这个一个宾馆呢与李波见面。李波呢这个对警方表示呢说他不是被绑架回的，回到内地是他呢在这个朋友的协助下呢自愿的偷偷的返回内地，希望呢解决他自己应该解决的事情以后呢再偷偷的返回香港，所以呢他没有带这个回乡证就离开。 同一天呢，就是2月29号呢，这个李波呢也在亲中的这个凤凰卫视，还有国内的内地的这个澎湃这个新闻等媒体上呢被专访，所以呢也说出了这大概同样的内容，就是说基本上口径都比较一致，说他没有被绑架，不存在这个执法跨境的问题，跨境执法的问题。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今天的一些最新的状况，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有关香港铜锣湾书商失踪事件的一些最新进展与反应。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要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又有哪些最新的选情状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朝鲜当局对美国与韩国所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发出了威胁，并且表示要进入的总攻态势，全面来应对美国和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挑衅。与此同时呢，美韩联合军演关键决断还有耀英也在今天正式的开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韩两军星期一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检验防御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能力。不过朝鲜称这次军演是核战争挑衅。朝鲜官方电视台的播音员引述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说，
朝鲜军民将奋起投入总攻，全面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悍然侵犯朝鲜的主权和安全。
每逢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朝鲜依旧惯例发布军事行动的威胁。朝鲜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对朝鲜发动军事进攻做准备。韩国政府星期一对朝鲜发出警告说，如果朝鲜再发起挑衅将予以严惩。
북한은스스로를파멸로몰고가는，
朝鲜应立即停止其将导致自我毁灭的轻举妄动。如果朝鲜无视我们的警告，执意进行挑衅，我们的军队将严厉毫不留情地予以应对。我们警告朝鲜将为其鲁莽不计后果的挑衅所导致的所有后果承担绝对责任。
上星期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实施了迄今以来范围最广最严厉的制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两会间隙表示，联合国2270号决议必须完整全面地加以执行。
现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半岛的稳定，各方都不能够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的紧张的这样的行动。
美韩联合司令部说，美韩年度联合军演星期一开始，其中关键决断将持续到3月18日，耀英将持续到4月30日，数万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海陆空立体联合军演。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呢，欧盟领导人在星期一将要会见土耳其的领导人，来讨论如何减缓移民涌向欧洲的势头。目前仍然有数千移民滞留在希腊还有马其顿的边界地区。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前，欧盟的外交官员表示，即将宣布一项关于关闭巴尔干地区移民通道的欧盟协议草案。马其顿以北各国目前已经关闭了边界，阻止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移民前往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部分乘客家属在星期一在北京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波音公司以及罗罗公司提出了起诉。下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3月8号是马航失联两周年，也是根据国际法两年诉讼有效期到期之日。乘客家属提出，相关责任方未能按照国际文件规定履行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根据每名失踪乘客的年龄和生前收入赔偿500万到800万元人民币。 陈赫家属律师张启怀说，
立案是进行诉讼的第一步啊，你只有来主张这个权利，法院才能受理啊。为了获得最后查明事故的原因，找明确责任人，主张他们各自的权利，是这样的。
陈赫家属林女士说，
我觉得马来西亚需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所要的帮助是需要把这个飞机的真相告诉我们，人在哪里，飞机在哪里，而不是说你现在没有任何根据你就宣布飞机残骸失事。从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两年，是不断的经常性的，今天一个报道就是失事了，明天否认了，又觉得不是了，经常这样，我们家属是受不了的。
乘客家属邹先生说，
所以我们这次呢，主要就是依法维权，通过这个法律来弄清事实真相，追究这个马航他没有尽到的责任。这次我们起诉呢，并不是说最终的死亡赔偿，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飞机不在了，人不在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没办法，因为它已经两年了，我们必须要拿起这个权利啊，要不呢这个丢失这个权利以后呢，我们可能这个更加艰难。
两年前，马航一架波音飞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机上载有239人，其中包括了153名中国公民。马航失踪之后，到目前仍然未找到下落，成为国际航空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航被很多人批评在事件发生之后反应太慢。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总统大选，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呢，很有可能正在演变成为川普和克鲁兹两人之间的争夺。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争夺战远远还没有结束之际，民主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他唯一的挑战者桑德斯的优势在进一步的拉大。
我感到很受鼓舞，假如我们继续团结，我们就能赢得提名。
星期六，克鲁兹超出预期赢得了缅因州和堪萨斯州初选，并且在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基州名列第二。
我非常高兴，谢谢你。路易斯安那，谢谢你，肯塔基。
在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代表票数的竞争中，川普继续保持领先，但克鲁兹上个星期赢得了5州的初选，从而缩小了与他的差距。
Because he doesn't have answers, and he's asking us to make hi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和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上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争吵不休，让克鲁兹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我要求各位跟我们站在一起，结成相信宪法、相信自由、愿意改变这个国家的广泛联盟。
星期六晚上，川普本人承认了克鲁兹的崛起。
我愿意跟泰德单独对阵，那会很好玩。
假如说在共和党阵营当中，克鲁兹正在成为川普的主要挑战者，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向赢得民主党提名稳步前进。
让我们拉起手来，把我们自己提升起来，让我们一道前进，让我们有一番作为，构建明天。
克林顿赢得了代表人票数众多的大州的初选，但桑德斯坚持表示，竞选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了与克林顿国务卿的差距。
目前共和党方面的竞选得到更多的新闻报道，共和党的大佬们试图阻止川普的势头。
我所知道的是，唐纳德·川普是个骗子。
川普说了一些以往总统竞选中没有人说的话。
看着我这双手，这手小吗？
本星期又有5州要举行初选，热闹的竞选还在继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星期天在加州洛杉矶的家中，由于心脏衰竭去世，享年94岁。发言人说呢，里根夫人将会下葬于加州的罗纳德·里根图书馆。前总统里根呢，他也葬在那里。 那我们知道南希·里根她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夫人之一，她在当年所创导的在青少年当中反毒品的运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她的影响性。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来为您介绍这位美国的前第一夫人。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我们知道里根可以说是这个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离过婚的这个总统啊，但是不可否认，尽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人对于里根夫妇仍然有非常高的这个敬仰和崇拜。那么甚至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他们对历史，很多人说里根夫妇对美国的历史具有深远影响。为什么美国人会高度的来赞扬或缅怀所谓的里根时代呢？嗯，
里根时代最主要一个特征，这跟里根总统本人的性格和他的婚姻是分不开的。那么里根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让美国人就当年他上台的时候1980年1981年呢，美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那个低谷，在这个低谷中美国人感到非常失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里根上来之后呢，以他的幽默感，以他非常灿烂的笑容啊，鼓舞了整个美国。他的幽默感，他的那种向上那种乐观的精神呢，是当时是当年美国的标志。到现在他第二次竞选呢，有一个口号说，你看美国的早晨又回来了，跟出生的太阳一样。所以这种精神呢，在美国人中是有很深远影响的。而里根这种乐观呢，和他的婚姻，和他非常幸福的婚姻和他太太南希·里根跟他的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直接相关的。那前几年，应该是10年以前，里根总统去世之后吧，南希·里根把他们当年的书信整成了一个集子，就是一个爱情书籍。后来很多人看了这个集子说，这书信简直是，就他们六七十岁的时候，互相之间住在一起，互相之间写的情书，还跟小孩写的一样，所以是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
确实也是在这个过去几年，我们得知在里根总统的晚年，因为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影响，所以南希·里根对他的照顾也让很多人是津津乐道，这个非常赞扬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南希·里根作为一位深受美国民众爱戴和敬仰的前第一夫人呢，到底这个第一夫人的角色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参选总统的民主党参选希拉里·克林顿，她也曾经是第一夫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有她不同的风格。到底就美国来说，美国人心目中的第一夫人，她应该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南希·里根是不是成功的扮演了这个角色？
这第一夫人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夫人跟总统一块竞选，但她不是民众选的，她是总统的夫人。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竞选都在一起，因为美国人和欧洲人还不太一样，有欧洲很多国家，就像法国，你离多少婚跟民众没有什么，民众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而美国是个很重视家庭价值的国家，那么一个人对家庭是否负责任，在家庭上这个是不是你能够就按中国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是不是齐家，这个对于美国选民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也是大家期待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有意思，是历史上美国总统这个有受过很少教育，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但是第一夫人的教育程度其实不算很高，一直到这个克林顿夫妇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这个研究生学位的第一夫人。可是他之后的两位包括就是布什总统的夫人和奥巴马总统的夫人，都是有研究生学位的。
是，确实。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这次的大选，我们看到在共和党内就竞争激烈的时刻，仍然有很多人像你刚刚提到的里根时刻，就让人想到一个阳光灿烂充满朝气的一个时代。很多的竞选人都把他们跟这个里根时代或者重返里根时代来作为他们号召选民的一个口号，这对他们具有多大的帮助？那么到底现在这个选情的发展是如何？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美国也是处在一个国家比较分裂，人心比较动荡的一个年代，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能找回里根时代那种阳光的那种就是那样的气氛。那么这个对，就是说能不能把你自己跟里根，就把里根和里根的传统联系起来，对于这个候选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就是说这个在选举中，我们可以就星期六这个选举出来结果出来以后嘛，我们看到就是特德克鲁兹，就是德克萨斯参议员，他的 比分直追川普，而他现在就越来越就是表现往里根那个方向表现，那个特别是学他的幽默感。
是，确实我们也要持续的来关注。非常感谢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么 VOA 卫视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我们将持续的为您锁定美国大选的一些最新消息，还有相关的政治动态。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看我们所有的报道，同时也欢迎您留下看法与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的就业市场呢，在二月份持续的强劲，雇主增加了242,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呢是保持不变的，仍然是在4.9%，而薪资也没有见到增长。不过呢，招工者说这其实未必是件坏事。我们来看看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招募员工的人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二月是一个好月份。求职网站 Indeed.com 说，雇主招人的需求大增。网站首席经济师塔拉·辛克莱说，人们的担心是很多工作岗位可能找不到人。
事实上，在这种数字下，我们的希望是雇主能够填满这些职位，因为在我们的网站上，雇主的需求创下了记录。
奥巴马总统说，所谓美国经济将和日下的竞选言论是错误的。
从某些政治人物嘴里说出来的似乎是另外一种现实，他们说美国萎靡不振，这不是现实，美国现在相当的棒。
很多新的就业岗位在建筑和医疗保健行业，不过新增最多的是零售和餐饮服务业的低薪职位，采矿和能源领域裁减员工，薪水略有下降。
242,000个就业岗位是个大数字，增加了就业，可薪水却没涨，这似乎显示仍有改善空间。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一项新的调查似乎显示，工商界的信心下滑可能让雇主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协会主席瓦莱利·雷尼通过 Skype 说，
调查应该是显示出人们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经济下行。
不过，全球经济下行将影响美国经济的想法可能是过度担忧了。穆迪分析公司的经济师瑞安·斯维特说，危险在于他所说的负面反馈循环。
就业市场从哪个指标来看都在蓬勃发展，只有薪资除外。我的意思是，薪资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跟上涨势，只要不发生这种负面反馈循环效应，也就是股价下跌开始影响消费者心态或公司和投资者心态，那么我们能够相当不错地挺过来。
新的就业数据似乎显示，就业市场仍有增长空间。求职网站 Indeed.com 每星期有大约1,800,000的访问量。对于那些正在寻找工作或者想要改换职业的人来说，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最近呢，美国的苹果公司与政府的抗争，这不但涉及到了保护隐私与国家安全两者间的平衡，其实也涉及到了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就有议员表达了关注，如果中国也提出类似要求，苹果公司要如何回应呢？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在最近的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上，民主党众议员劳夫伦问联邦调查局长科米，
你们在圣伯纳迪诺案件中要求给凶手的手机解密，有没有考虑过它的国际影响？比如中国将来会怎么做？
科米回答说，
毫无疑问，这个案件会产生国际影响。我不太清楚中国对这些在中国销售手机的企业有什么具体要求，不过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苹果公司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给圣伯纳迪诺枪击案凶手法鲁克的手机解密，称这会立下危险的先例。这场较量不但涉及到美国国内的隐私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有人担心其他国家也会提出类似的要求。 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坡提出，苹果公司敢于拒绝美国政府的要求。
那么如果其他国家，比如中国，要是对苹果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苹果公司律师休厄尔回答说，
我们至今并没有收到很多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唯一存在这种争议的国家是美国。
不过苹果公司承认，他们已经配合中国的储存资料当地化的法律，把中国使用者的资料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法律事务编辑苏珊·汉纳斯说，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可以获取所有储存在中国的资料，谷歌公司就选择了不服从中国的资料储存当地化的法律而退出了这个市场。
尽管苹果在这次与政府的对抗中得到了很多支持，不过也有很多人担心苹果如果在中国遇到同样的问题，可能会选择与中国政府合作，因为中国是苹果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防部呢，正在强化对网络安全的防卫。他们首次发出了邀请，邀请黑客来集中攻击军方的网络设施。国防部长卡特说，这是检验国防部的网络安全性的一个好办法。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的电脑网络系统一直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黑客常常攻击的目标。国防部对此十分忧虑，并设法强化网络安全的防卫措施。为了检验这些防卫措施的有效性，五角大楼日前宣布了一项新的活动，公开邀请条件合格的黑客对军方的一些网络系统发动攻击。有兴趣参与这项活动的黑客需要先注册并通过背景安全审查，之后就可以参与在指定时间内对一些指定网络系统的攻击，成功入侵者将获得奖金。国防部长卡特3月3号星期四在访问美国西部高科技公司云集的西雅图市表示，这项有奖网络攻击活动可以帮助军方发现和修补网络系统的安全漏洞。
我希望他们不会成功攻入我们的网络，但是如果他们成功，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邀请黑客入侵指定公司的网络系统是高科技行业惯用的网络安全测试方式，但是卡特说，这是国防部乃至整个联邦政府首次公开邀请黑客参与网络攻击行动。国防部称会在今年4月正式推出黑客应邀攻击五角大楼的活动，并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活动的具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粉丝 Anti Pink 提的话题，就是 After Spring Festival 春节之后 ，I miss my family. How do I express that?
Homesick.
想家。I'm back at school after Spring Festival, and I am so homesick. I miss my family so much.我放完寒假回到学校，很想家，我好想我的家人。Home cooking, 家里做的饭。Me too. Oh, I am really going to miss my mom's home cooking. Nobody makes breakfast like her. 我也是，我真的很想我妈妈在家里做的饭，没有人能做她那么好吃的早饭。To feel obligated. 感觉有义务。I feel obligated to visit my parents more often. They're getting older, and I really want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m.
我感觉我有义务更经常回家看我父母。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得多陪陪他们。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feel homesick? Do you feel obligated to go see your parents more often than once a year? I do too.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由宝森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厄瓜多尔的通古拉瓦火山爆发的景象。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森。就在中共宣传部门对红二代商人任志强质疑官媒姓党展开口诛笔伐之后，中纪委网站于3月1号发表文章，表示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这是中共开始容忍不同政见的信号吗？另外，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前，中国官媒刊登北京大学一位外国专家的文章，题为《西方应学中国毛细血管民主》。这位外国专家所说的毛细血管民主果真存在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讨论开始以前，先请卡拉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卡拉。
好的，谢谢宝申。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在亚洲方面，朝鲜对韩国和美国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发出了威胁，称要进入总攻态势，全面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挑衅。与此同时，美韩联合军演《关键决断》和《耀鹰》7日正式开始，这次军演将持续到4月30号。下面来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两军星期一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检验防御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能力。不过，朝鲜称这次军演是核战争挑衅。朝鲜官方电视台的播音员引述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说，
朝鲜军民将奋起投入总攻，全面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悍然侵犯朝鲜的主权和安全。
每逢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朝鲜依旧惯例发布军事行动的威胁。朝鲜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对朝鲜发动军事进攻做准备。韩国政府星期一对朝鲜发出警告说，如果朝鲜再发起挑衅将予以严惩。
북한은스스로를파멸로몰고가는
朝鲜应立即停止其将导致自我毁灭的轻举妄动。如果朝鲜无视我们的警告，执意进行挑衅，我们的军队将严厉毫不留情地予以应对。我们警告朝鲜将为其鲁莽不计后果的挑衅所导致的所有后果承担绝对责任。
上星期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实施了迄今以来范围最广最严厉的制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两会间隙表示，联合国2270号决议必须完整全面地加以执行。
现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半岛的稳定，各方都不能够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这样的行动。
美韩联合司令部说，美韩年度联合军演星期一开始，其中关键决断将持续到3月18日，耀鹰将持续到4月30日。数万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海陆空立体联合军演。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星期天在加州洛杉矶的家中由于心脏衰竭去世，享年94岁。发言人说，里根夫人将下葬于加州的罗纳德·里根图书馆，里根总统也葬在那里。 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赞扬里根夫人当时重新诠释了第一夫人扮演的角色，后来又因为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前总统里根而成为推动研究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最佳代言人。里根夫人为人称道的还有她在白宫发动的名为对毒品说不的运动，号召青少年拒绝毒品。南希·里根生于1921年7月6号，原名为安妮·弗朗西斯·罗宾森，后来她起了艺名南希·戴维斯，成为好莱坞演员。南希·戴维斯由于和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人重名而上了黑名单，险些葬送了演艺生涯，于是她寻求演员工会主席罗纳德·里根的帮助，接下了好莱坞和华盛顿最浪漫的一段情缘。他们于1952年结婚，直到2004年里根总统去世，他们的婚姻跨越了半个多世纪。里根1980年当选总统，在白宫八年，南希·里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第一夫人之一。先休息一下，接下来请您收看由宝申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对红二代商人任志强质疑官媒姓党口诛笔伐，国家网信办关闭其微博、腾讯账号之后，中纪委网站于3月1号发表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容忍采纳政臣魏征忠言逆耳的故事，强调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海外华文媒体《明镜邮报》认为，这是中纪委对中共宣传部门借任志强事件诋毁中纪委负责人、抵制中纪委巡视所做出的反制之举。《明镜邮报》还报道说，有中央领导发话训令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停止处理任志强的程序。中宣部大肆渲染官媒姓党，果真是对习近平的高级黑吗？在左倾口号不断出笼、个人崇拜日新月异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还能听得下不同意见、不同思想的表达与妄议中央的分界线又在哪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在演播室里通过我们的现场节目参加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这个报道呢，首先是通过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邮报来报道出来的，你认为中纪委网站的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含义在里边？
那当然有含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任志强这个事情之所以出现，是吧？它的根本的背景就是这个十九大很快要召开了，各方面的人事的征途战已经开始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来讲，每一次大会召开之前啊，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每个人的位置的安排，所以各方势力就开始出手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中纪委和中心部之间的关系只是他们多层角力的一层关系而已，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更多的一个层面。那么但是中纪委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却是像民进邮报所报道的那样啊，基本上对任志强的这个批判就暂时停止了。那么西城区委呢也暂时停止了这个运作的一个原因呢，要对这个任志强处理这个陈实。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候的这个消息，我就记者说是从中心部和中纪委同时得到。也就是说呢，中纪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心部呢进行了这个巡视啊，不仅仅查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谈不上查处，因为中心部的几位主要领导的涉嫌贪污腐化问题，涉嫌这个渎职的问题，涉嫌进入到周永康和令计划的这个集团的问题已经传言很久，很多其实是事实，而是说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宣军，或者是把这些现在还在台上的领导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戴向龙的女婿啊，戴向龙用诱骗的手段把自己的女婿从香港骗回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拆封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呢，在中纪委的审查的时候他揭露透露了很多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最高的负责这个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文三的儿子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要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司法审理过程，这阵子会知道。但是这个对刘文三对现在的这个跟周永康关系很密切的宣传部长刘铁宝、韩启明是不利的，甚至还包括其他主要的几位这个在台上领导，也包括退休的中央电视台的全来的前台长赵华颖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当然利用各种常规的进行这个反击。那么任志强这个事情呢，就成为反制这个中纪委、反制这个王岐山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而且呢，这个里面也利用了这个习和王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复杂的关系也团这样要利用这个事情呢，来报这个一定之仇因为呢，所以呢，就各方势力呢开始混战那么。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中纪委这个文章发出来那么马上就给这个任志强事情一个灭火。这个灭火呢就等于显示出来了王岐山的在中共现在政治声张中间的台北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那你什么西城区委、什么北京市委你什么宣传部他要查起来，那除非你把王岐山干掉，否则的话他是有很有力量来修理你的。
是的，
所以现在任志强的事情基本上就按照民进邮报的报道大概不得了之。其实也不是民进邮报的报道，上一期的张军生张立凡先生已经非常准确的预计到了这个任志强事情再怎么不得了之。因为这个事情一旦真正宣开，那中共所有的事情再怎么就不可收拾，所以中共还是一个有节制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个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十九大之前围绕权力斗争的这个这趟这个多角的一种斗争呢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刚刚开始。
好的， 张立凡先生，刚才何平先生也谈到，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就曾预言说，有关任志强这个争论呢，有可能不了了之。你认为现在这个事件会不了了之吗？中纪委这篇文章的刊登，是不是表现出来中共两种政治势力的这种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的明显化？
上次是我们都谈到了，其实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这种博弈啊，我想不会停止。所以毕竟这个对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来讲，现在这个开始的这场博弈可能一直都会持续下去。所以那个我觉得由于现在我们看啊，这个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六年前的文章，是篇旧文章，只不过呢他把它翻出来重新这个赋予新的含义了。那么当然他也引用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些的观点，这个就像这个就像文革中打雨露仗一样，哎，大家都引毛主席语录，然后呢你引一段我引一段，然后呢就比看谁的这个解读更权威。那么最后其实这个受害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因为这个拿毛泽东的话去打毛泽东的耳光，这种做法实际上在这个中共历史上是传承有致，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一套东西啊，包括我们后来看这个《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哎，这个也是讲讲了和这个中纪委网站这个类似的观点，然后甚至你看这个政协主席俞振声，他在政协的这个发言上也讲了要讲真话。甚至于连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讨论，跟工商界的这个政协委员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讲真话的问题。那么到底这个讲真话是他们的需要呢，还是他们的不需要呢？还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候你可以讲讲真话，有时候又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完全是凭着政治需要在解释。对，我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得讲，哎，我不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给我住嘴。那么现在正好这个形势就是说两会面临这么一个两会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就是哎，两会是一个必须要表现出开放言论姿态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正好就被用来作为一个反击的工具，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搬出了领导人这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些话，那么对这个对手就形成打击。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过完这个两会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看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啊，没有像过去预期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因为两会前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非常紧，这个舆论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张，大家都认为两会不会说什么了，哎，没想到就是两会它作为体制内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不断的发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受够了。我上次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任志强事件之所以出现，实际上是体制内长期蓄积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大家都受够了。所以呢，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会的这个批评的闸门虽然也还受限，比如说一位委员他就抱怨，他说他的言论在这个微信上就作为这个违法言论就给屏蔽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就看出来啊，这种博弈在体制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涉及的很多个层面，一个是高层的这个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所进行的这种上位的这种这个争夺战，再有呢就是说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现在的这种管控方式所表达的他们的不满，和包括像比如像吴敬琏先生这样体制内资深的专家，他都认为， 再这么下去，再不改革，这个体制要完蛋。所以呢，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最归根结底是对这个现行体制缺乏信心，而且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谢谢。
是，海涛，关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官媒姓党呢，也有很多的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担心现在中共的宣传部门一些官媒不在党中央，不在他自己的管控之下，所以才提出来官媒要姓党，也就是说要一切要听从我的这种调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王亚飞的一篇文章，他就明显的指出要警惕有人利用任志强的事件来反党，请你给介绍一下大家这些不同的解读。
从这个任志强他一开始说了这番微博话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一种就是批任志强的，就是这是反党，你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党媒媒体信党，你居然敢唱反调。还有一批人马呢，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派，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应该允许这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也好，作为一个党员也好，应该允许他说话。那么王亚飞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很有意思，因为王亚飞他本人也是一个政协委员或者是一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他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你们就是所谓左派批任志强不同意习近平的讲话，说他是这个反党，那么我现在认为你们压制习近平，你们压制任志强，压制任志强后面所说的这个，比方说的是王岐山对他的支持，你们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党。那么现在就是看习近平到底是认为这两种反党哪种是真正的反党。这么现在看来，就是显然就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后者。他一开始认同前者，那么他现在显然是认同了后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从这个现在批这个任志强的声音越来越下的、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呢，看出来这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站在了后面这一方。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广东的齐先生，齐先生您好。广东齐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好，我们接下来试一下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好，现在看来我们这个电话线路有一点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电话打进来。张立凡先生，刚才海涛也谈到了一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共在意识形态、在宣传部门确实是信号频多，而且散发出各种非常混乱的信号。你认为现在这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折射？
一个政出多门的时代，就是说自从十八大以后啊，这个开始了小组治国，实际上这种政出多门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希望集中权力，然后呢他把原有的属于各常委或者是有各分工的这些个权力都集中到自己这边来。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就是说他集中权力以后，实际上他的运用权力方面他并不得力啊。那么因为这个包括宣传这个问题，刚才这个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姓党的意思啊，是不是还包括具体的姓，就是说是也有的网友就说这个是不是今后就不姓刘了，那么或者说呢今后就这个会姓习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但是呢至少我觉得像央视作为这个中南海的后宫，他这一次他的效忠来看，他们就是实际上表明的就是他们今后要姓习啊，所以他要请您检阅。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 官员啊，他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他和他的家族呢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的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又面临一个这个未来的十九大的布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的博弈确实是围绕着这些个问题在展开。那么当然可能各有各的目标，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想从此就接管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宣传这文宣这一块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就会制造一些混乱啊，这种混乱我们其实看呢，其实这个来源主要是来自这个管理互联网的部门，所以这一次你注意啊，这个所有发表这个批判我任志强的文章，都不是那些传统官媒发的，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发表的，因为后面的这个总指挥啊，实际上是这个网信办。所以呢这次可能我觉得在这次的博弈中损失最惨重的其实是网信办这个系统，就是他们本来包括像天龙网这样的属于北京市委的这些个，它也是属于网宣系统下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呢他们是全面出击，但是呢我这场博弈下来他们输得最惨，那么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呢确实啊，从这个目前你看对任志强的这个微博账户的这个封杀，然后同时又封杀了很多声援任志强的大 V，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实际上网信办在这场这个这场这个炮轰战中起的是一个主角的作用。那么这个情况他们会不会在后来受到进一步的清算，因为现在也有人指他们这个做法才是反党，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信办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我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目前呢在互联网上都在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致习近平同志的一封信，信当中列举了习近平他三年以前就任以来所犯下的所谓的种种的错误，并且很明显的要求他辞职下台。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或者这封公开信？第一，它的真实性如何？第二，它是否反映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情绪？
首先它反映了这个情绪。第二个，当然就这个信本身来讲呢，就是你没办法确定它的这个真实性，因为以党反党、以党治党、以党的这种口号、以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去启动某一些政治变革，从来都是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也许是一个艺人式行为，也许是一个极端行为，但他整个采取的这种软硬的方式啊，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可以接受的这种方式啊。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流传，就是反映了现在有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就是对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走的这种极左路线的这种不满啊，对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啊，所引起的呢，侵犯了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啊这个不满啊，对这个习近平啊破坏和伤害这个商人的这种扶起暴力的这种途径的不满，所以它的层次实际上是很多的。那么习近平确实也筹划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也许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老百姓也是很不高兴的，你们应该去反他但是呢，习近平同时在这个反对贪污腐败的时候，又这个喜欢这个个人崇拜啊，喜欢的这个别人带到吹牛拍马啊，这种吹牛拍马，比如说我们都经常讲是高级黑啊，就是把习近平完全塑造成为了一个毛泽东第二，把习近平的作为塑造成为一个文革又要重新来了。把习近平所有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习近平不可能把中国再回到文革的时代，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毛泽东第二，习近平也不可能真挚的啊，或者是非常困难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你看看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表演，所有的在他的吹捧，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每个人都是在嘲笑他，每个人都在讽刺他。啊，但是这一点高级黑的出现，把它塑造成为一个人民公敌的一个出现，在矛盾程度上是他自己 只当配合了这场演出，他上什么井冈山呢？他开什么古厅会议啊？对吧？他去遵义开什么会啊？他平常讲的这些话，就是给了这些政治的马屁精们，给了这些想啊这个附在他的保护、附在他的提升的人啊一个暗示啊，你才办我啊，你走极左的路线啊，你是会得到提升的啊，你是会得到保护的，所以各方面就想尽办法呢啊，去迎合他，去吹捧他。你看这个时候高级黑手、政治上的更高的玩家就开始出现了，哎，他就干脆把你习近平抬到一个极致啊，让大家感觉到文革就要来了。让你习近平就变成了一个好像要搞一个独裁者，习近平能够搞成一个独裁者吗？在现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他也多大的程度上他都受制于体制，他没有这个体制在他的支撑，习近平什么都不是，对吧？一个独裁者是他必须要把体制彻底毁掉，他必须是不按照规矩办事，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习近平现在的状况是他不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被批判成独裁者啊，这个一方面我前面讲了是他自己的一个足印，但是另一方面讲是其他政治玩家把他玩弄进去了啊，把他自己给套进去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其实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所有对他的不满的人，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集结起来啊，就会支持啊某一种啊可能性的政治变化。我们知道了，就是重庆事情之所以后来发生，就是因为在重庆唱在最高的唱红打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就发出了很多警报，就很多人就开始担心重庆是不是意味着文革的又一次来临，对吧？现在这种担心、这种担忧、这种批评，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当时候在补习来的这种担忧。那么这样的话是使这个习近平呢，就指定了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啊这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他的权力很多啊，怎么这个小组那个小组，我就是说这不是胡扯吗？如果你真正有权力的话，你不是有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吗？你还要当办公室主任、当全大室主任、当保卫科长干什么呢？就说明他是没有权力的。所以这种东西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一个纸老虎。这个体制给你权力就有权力，有一天体制把你吃掉，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来信也好，所谓任志强也好，就是各种势力的利用这个事情，这种打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啊。
是
打你习近平，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变革有某种机会，而且贪官们就觉得，哎呀，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台上，那怎么办？继续可以贪。那商人们说，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时候，我们生意做得挺好。那知识分子就说，哎呀，以前这个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时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呢至少不像你今天这样搞得暗无天日啊，搞得人们根本一个所谓的在网上发一个微博发几条这种话都发不出来，对吧？不仅任志强啊，还有任静啊，还有一大批人，对吧？我当然是从来不看微博，但是我也不大家这个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个习近平不满啊，这个商人对习近平普遍不满，官僚对习近平普遍不满，这种情况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没有一个最高领袖达到这么一个高度啊。毛泽东在辅助会议的时候，他的处境也不像习近平这样艰难，所以在习近平的这个围攻其实已经在开始。
好，海涛，我们刚才谈到现在中国不管是舆论阵地还是宣传部门，向这个全国人民、向各界发出的信号，确实是非常混乱的。你比如讲，我今天看到参加人大会议的西藏代表团，他们每人身上带两个像章，一个是五位中共领导人，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单独的一个头像。
我也看到了。
那么有记者就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代表团解释说这是代表们的个人行为，
自发的，
代表们自发的。
对对对。
另外像网络上流传的嫁人就要嫁习大大这样的人等等这类的东西，就让人感觉到这是个人崇拜，这是极左的思潮又重新开始，可是最高当局似乎又要想制止朝这个方向走。你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或者说政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海外有一位这个作者叫杨飞扬，和平先生大概也知道，他前段时期他就针对这个现象，中国现在这政治乱象，他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就说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呢，就和文革那时候相比，就是有些地方是就是达不到那个，比方说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权威啦等等，
但是有些地方的确已经达到了，比方说压制异不同意见的这个权，就是压制不同意见不同意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这个个人崇拜啊，就是一步步像那个毛泽东那样的就是逼近。但是从这样来分析呢，在某些方面呢，已经中国现在处于一种就是准文革、亚文革的这种时代。那么虽然全面比不上全面当时那个文革，那各种各的，如果按十个指标不可能全比上，那么起码有三四个指标是可以比上。那么所以说他认为现在中国是一种亚文革的这个时代。我刚才听那个张立凡和和平先生就是这番解读呢，我觉得这个和平先生的解读非常对。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所有的各种斗争也好、博弈也好、乱象也好，说明正是为了十九大明年召开的十九大来进行一种卡位，那么争这个十九大这个到时候的位置。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种局面，如果这种斗争不争出一个结果，你比方说左派胜或者右派胜，那么如果是就是拥护这个批判任志强的这派胜了，那么到十九大他们可能就会多分到一些果实。那么如果就是倒任志强支持任志强这派胜了，那么同样在十九大也会有一种这个成果展现出来。我的问题就是说，不知道现在这种博弈和斗争也好，对这个十九大的这个现在这种明显是意识形态之分，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会不会对明年的十九大产生实质性的这个位置上的影响？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围绕中纪委网站刊文倡导广开言路意味着什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毛细血管民主，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全国人大政协年度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两会召开前，中国官媒刊登北京大学一位外国专家的文章，题为《西方英学：中国毛细血管民主》。文章认为，中国的权力金字塔建立在基层代表选举基础之上，这些基层代表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在中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着双向信息交流的作用，从这一基础中获取的信息引导着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产生了能够改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可以说，中国政府是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这位外国专家所说的毛细血管民主真的存在吗？即便如此，在动脉缺血的情况下，只靠毛细血管里的那点血就能够维系血液的正常运行吗？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在演播室里参加节目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继续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或许您可以从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来看一看中国的所谓这种基层选举是不是一种毛细血管民主。
我觉得像这么一个像这一类言论吧，其实就是你就得看是什么人养了这个人，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属于养母毛的言论啊。那么当然他这种吹捧，其实对于每一个就是实际体在住在中国体验所谓中国式民主的这些个体验者 啊，我们大家都在内。实际上大家很清楚，就是这个基层选举是怎么回事儿，基层选举选出来的又是些什么人。首先这些人这个选民并不了解他们，完全是有组织安排的。如果你自己想自告奋勇去选这个基层的人大代表，组织有办法让你绝对的选不上。这点呢，我们在以往的几次选举中，对于这种自曝这个想要这个竞争这个人大代表资格的这些个民间人士，他们的这个选举结果，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让你这个选不上。那么至于选的是些什么人，选的是些这个政府指定好的人，与其说是民选，不如说是党选啊。那么只不过呢，可能党会多列几个筹码，这个可能名额是这个三个，他弄出五个来。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要去投票，我一定是从那个第五个开始圈起，就是按习惯啊，往往他认为前三个，估计那个你都会估计到前三个一定是一个政府想让他当选的人，所以呢，我可能就会从后头圈起。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什么，因为什么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个选民啊，这些个民意代表和选民之间是没有任何沟通的，你也不知道他在这个未来他当选以后，他将为你做些什么，甚至他的联系方法你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双盲式的选举，两边都是盲目的，啊，这个代表不知道他的选民都是些什么人。选民也不知道这个他们将选出的代表是这么是一些什么人，所以这完全是一种假民主。
嗯，
当然除了假民主之外，还有家族控制的民主，在这个农村地区尤其如是，还有贿选的民主，比如我们知道的湖南衡阳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这种贿选案。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啊，如果说中国有一点什么毛细血管民主的话，我认为这种毛细血管民主只存在在网络上，也就是微信、微博上，可能这个大家还能真的讲讲真话。那么，但是这种它并不能形成，它只是一种舆论压力，它并不能形成对政府的这种权力的实质性的制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要有什么所谓的毛细血管民主，那你就把微博和微信全部放开，也许还有点用，但是这个活血的程度能不能到达大脑，我觉得也是很成问题的啊，因为你光靠微细血这些毛细血管，那是起不到这个对大脑决策的这种影响作用，所以我觉得这种输血本身的能量和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谢谢。
是，海涛，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呢，人大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那么政协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协商和政治磋商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在民众的这种他们所看到听到的，就是像人大代表或者政协的委员，基本上就像那位沈继兰老太太，还有像什么毛新宇这样的代表，你认为这样的人大或者政协委员的形象给老百姓留下了一种什么样的基层民主的印象？
先从这个沈继兰和这个毛新宇啊，这就不用说了。那这因为沈继兰这么几十年，从1950几年到现在几十年如一贯，这一直投这个赞成票，
从来没有
对没有投过反对票。包括倪萍这样的委员了，包括毛新宇这样的委员，大家都是这个都知道你怎么来的，因为在中国呢，大家都知道你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像这位北大的这位杨教授，我就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到底他是一位何许人也。可是你中国的百度你查不到这位杨教授，你只能看出他的照片，他是一个欧美人的形象，他的英文他的名字也是完全是个英文名字，他是为什么去北大教这个阿拉伯学，这是很奇特的问题。而且他这篇东西呢是从这个日本发表，然后参考消息把它出口转内销，把它拿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远来和尚会念经嘛，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洋人谈这个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谈的是咱们比较买账。这就是我想起来多年前 在90年代，在北京有一本书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我相信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都知道。当时是北京音乐学者王山，都他为了觉得是原来合唱好音乐，他化名一个德国人，什么伊戈滕贝尔，他就写了一本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结果马上引起轰动。像这种就好像只要是外国人写的就比较容易，比方说给江泽民写传的什么库恩啊，什么像这种借用什么沈大伟的讲话了，就这或者是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像张立凡先生提到的，像这种帕特里克这种这些这他们这种麦耶先生这种人，你要真正在中国住过这种麦砖，比方说马海德、杨沼、韩春这样的，什么韩丁是吧？什么李敦白，像这种他们绝对这个爱泼斯坦。啊，他们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基层选举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选举。那么到底这个代表是怎么样产生的？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可是只有像这种像这个帕特里克这位一种欧美人士，他写出这种东西，你看他那个东西以后呢，你实在是经不起这个很多的推敲。你像这毛细血管民主，像这个申纪兰老太太，像这种毛新宇，像这种这个毛细血管的民主，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样出来的。如果让老百姓选，你申纪兰老太太，你是不是60年如一日，你每次都能选上呢？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好，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东的管先生，管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管先生。
那个是这样的哈，那个中国的选举啊，什么毛血管选举，这都是说的那个好听的话。哦，他既然是要搞民主，就应该是正儿八经的搞。要搞专制也正儿八经的搞，不要在这里忽悠我们老百姓啊。那么就说你那个，我看他们那个每年那搞这个选举啊，那个大家拿着那个到我们投票啊，那我都没去过。
好的，
我跟他说，我说你要不然你就拿我借一下。
好的，谢谢广东的管先生。接下来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见吗？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2年前一直参加美国之音，我当时已经感到左风越来越厉害。后来我一段时间不打电话。其实我现在看到这个乱象，张立凡先生他自己是学家。其实中国有两套书，一本书当官要看知识通鉴，做人要看二字。其实中国进步很慢。
你说的做人要看什么？
从原来的满清的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中国人手里。
好的，谢谢江苏李先生，您的电话时断时续，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您的意思我们大概了解了。接下来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对，就是那个党这个领导，好像最近这个似乎选择那个很扬言，一下子问这个 CCTV， 问的那个感觉这个人我觉得很傻，普通的老百姓看不出来吧？你去访问那个电视台，还有这个你要宣扬的东西，让他们遵守你的意思，还有什么那个有什么人能说这个真话？还有一些那个选举的话，党内的那些人大代表，有些是明星，有些是这个经过那个潜规则上来的。
好的，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人大的这种选举的制度，还有乡镇所谓的乡镇领导的选举。 过去我们知道呢，人大和政协都是花瓶，但是最近十多年来，最近二十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人大基层的这种选举，从人大代表的结构等等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江泽民时代，鼓吹所谓的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使这个人大的成分呢确实有了改观，人大确实在一些基层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所以才出现了张立凡先生刚才所谈到的严重的贿选，还有在基层的这种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壮大。请你谈一谈现在目前的中国基层选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不仅是刚才讲的这位这个外籍教授，就是实际上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是支持中国的这个基层选举，像美国的前总统这个卡特，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情就一直在这个推动中国的基层选举。那我的一些朋友呢也参与了这些基层选举，那我跟他们一直有争论。我觉得这个民主首先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首先不要解决的基层民主，因为基层民主恰恰是你们在觉得不应该搞的民主的地方，因为你们长期以来中共所宣传的就是说这个中国之所以不能搞民主，是因为呢国民素质差啊，是因为呢各个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啊，是因为呢教育程度低啊，等等等等。那你为什么不是在北京、上海，尤其比如说在香港，明明基本法已经可以明确规定2017年可以直选的地方选举呢？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后来也证明，这种基层选举是毫无意义，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混乱是因为呢，因为一个首先需要基层选举，在一个意义上它不是政权，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它跟政权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村民的自治的这么一个组织，最低的一个政权是这个乡政府，对吧？这样一种选举没有意义因为这种选举它是太小圈子了，舆论的监督这个程序性的这个足印远远抵挡不了这种小的势力在后面控制那么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选举，它的舆论监督或者是它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分布会变得更加复杂，不易就会变得真正的走向程序化。所以中国要搞民主基层民主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如果你不能搞这个全国性的民主，你也首先应该从最高层开始最高层因为是所谓的素质最高的人嘛，无论是他们的文凭是真的和假的至少还有个假的文凭，对吧？但是你连基层层面委员会他连基本的文凭都没有，基本上的最低的常识都没有，不需而且民主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教育，就像谈恋爱你需要教育吗？需要上一个叫恋爱课吗？对不对？我喜欢行不行，什么人跟我的文化程度跟我的智力没什么必然的这关系，只有可能我智力高一点是不是显得我比较喜欢的更高的智力的人，有可能的。但是整体来讲，民主选举就跟自由恋爱一样的，是一种天生的一种权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讨论到回到刚才那位教授先生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毛细孔的这个民主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就是中国一切错乱的根源。中国它不是传统上的这种专制社会，因为专制社会在农业文明里面搞了几千年，它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它有一定的规范即使是在专制社会里面，它也有贵族社会，也有市民阶层也有很复杂的这个多元的阶层，对吧？要么你就是民主社会。中国在基层里面，它确确实实它的政治活动是比较复杂的它也不是说党支部书记或者这个党委书记完全一人说了算，但是呢在实际群的中间呢，他又是他个人拍板个人说了算，老百姓和支部委员会或者是党员又好像有一些参与能力这个参与呢又是假的所以呢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就是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一片错乱的一个根源。有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遗产，我觉得他不谈不上，那个太简单了，把所有东西都往文革里面去装是不对的，是先行的体制的错乱所造成的，先行的体制拒绝基本上的民主，现在的制度又不胆敢搞这个专制，对吧？如果这你刚才一位听众讲的很对你有胆量搞一搞专制你有胆量搞一搞民主搞一搞这个文革对不对？你都没有，然后你又搞假民主然后你又不能真正的完全彻底的专制，对吧？所以就一切变得混乱起来，一切变得很不稳定起来，一切就变得就会随时产生， 啊，即使基层也是很一片混乱，老百姓也是乱讲一气啊，说我们家庭要民主啦，我们党就要民主啦，我们工程要民主啦，即使是再没有民主的国家，没有基本上的民主要素的国家，可考喊民主是很多的。那么这种考喊式的老百姓喊这种民主呢，使这个社会的这个机制啊，就变得更加的这个混乱。党内也是一样，你支部也一样，我就跟他们随便谈一谈，他们都是讲民主啊，就我们要民主足风。其实你党这么民主足风关我们什么事儿，对不对？你跟着党，你要独裁你就独裁好了，只要不你不这老百姓独裁，对不对？你一个党，你党就是一个帮派嘛，你就是一个团团伙伙嘛。对不对？你团团伙伙，这个团团伙伙，那个团团伙伙，有各等的帮规，只要你符合国家的法律，对不对？这个法律是通过一定程序建立起来的，你都无所谓，对不对？你不需要程序，但是我不需要民主，但是我们需要的民主是什么？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你一个政党能不能执政，这是民主产生的。其他的民主，我觉得在中国都是废话，而且是不应该去讨论的问题。国家领导和国家的执政者不能通过民主的程序产生，其他的民主都是虚伪的，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是把整个社会变得一片错乱。
好，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广东的温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想发表一下我的那个意见了，就是在中国，其实什么东西它都是表面的，就是说他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对内对外都是这样，是不是？对内也是说好话，都是说尽说一些好话，对外也是一样。他对外他又说什么，他又宣扬说要民主啊，什么什么之类，他宣扬那些普世价值观，实际也是说给别人听的，实际他做的是另外的一套。
嗯，好的，谢谢广东的温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喂，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就想说两点。这个中国啊，其实啊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如果有民主啊，你在台湾可以看得见，但在中国大陆你……
现在刘先生线路好像断了。最后是山东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山东李先生，您听得到吗？好，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对中国民主路线的一个看法。中国应该实行从下至上的民主，还是像和平所建议那样从上至下的民主？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共和国49年成立的时候，共同纲领已经规定了，就是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普选产生，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基层的人代会，包括这个省级的人代、省市的人代，以及这个像这个现在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应该由普选产生。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这一条做不到，那后面的就都做不到。但是这一条是明明确确在这个共同纲领第12条里头就已经规定了的，但是中共的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么，从1954年到现在的这种所谓代表选代表的这种假选举，啊，那么这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太监式的民主嘛，就是太监在谈性欲嘛，实际上你说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这样的民主没有意义。那么至于说，这个何明先生也谈到，这个干脆从高层开始。从精英开始，我也很同意，啊，你比如说这个国家领导人，或者说这个各省的省长，啊，这样的从省市一级到这个中央一级的领导，是不是应该有民选产生？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在本来的意义之中的事情，因为什么？我们看的太多了，现在选出，现在这个靠这种所谓的体制内的禅让制，然后呢实际上是把权力预先做安排，进行各种博弈和交易，然后私相授受，这种方式选出来的这个领导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合法性的。那就是说完全是你们这个党内自己捏过，自己暗箱操作，最后推出来这么一拨人来做领导，但是你们的水平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总是选出一些笨蛋来当领导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竞争和这个全民的选举，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是一个常识。现在连这样的常识如果都做不到，我觉得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好的，
就是等着完蛋。谢谢。
好。今天的时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的内政外交和两岸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